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郑信的文章，向内找带来的神奇。修炼15年了，知道怨恨心和妒忌心的危害，也知道妒忌心的根子就是旧宇宙的属性为私为我。可是到该去这颗心的时候，就是有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理和为私为我的那个旧宇宙的理挡着。从师尊的法中悟道，为什么到了该去这个心的时候很难去掉，是自己空间场有旧势力安排的东西，还有上一个地球都安排好的，已经都实验过一次了的，所以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偏离了宇宙大法，真善忍。自己悟道必须在师尊这次正法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一念，形成向内找的机制，事事找自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做好师尊安排的三件事，才能真正的被救度。今年2月份我从外地回来，带回了几个2012年神韵晚会光盘，同修看后说效果不是很好，当时自己也没在意，一天去本市学法点学法，本市同修也把神韵光盘做出来了，我就要了几个去发放，自己也留了一个来看，结果就放不出来，释放了几次都不行，当时自己的怨恨心就出来了，心想同修还说我带回来的效果不好，你们做出来的连放都放不出来，我就把自己带回来的放进去，一下就显示出图像来了，这下这颗正视自我的心就更加得意了。还好这2年我时时事事向内找，已经形成了向内找的机制，这个假我一出来，我马上就抓住它了，立即发正念解体它，一会儿头脑就清醒了，看完了自己带回的光盘，然后我又把刚才放不出的光盘放进去，并且跟他道歉说，你是一个很好的生命，你被我们大法弟子选中了就是你的福分，你要跟我一起同化大法，刚才是我的不对，我生出了怨恨心，我已归正，请你跟我一起同化大法，结果就显示出图像来了，当时自己真的感到大法的神奇和向内找的无比内涵，也真正体悟到只有真正信师信法实修自己才能看到神奇。后来有事没放完就关了。第二天早上来了3个老年同修到我家，要和我一起看神韵，我就把昨天没放完的机子打开，结果又像昨天那样放不出来，释放几次还那样，我就跟同修说是我们的空间场不干净，我就把我昨天的事讲给他们听，问他们有没有怨恨心，我们都向内找一找，看有哪些怨恨心、妒忌心、为私为我的心，大家都说有，大家都认认真真找自己，都说要归正，我又放光盘，马上就显示出图像来了，几个同修都感到很惊奇，都说从来没有遇到过，没想到向内找那么神奇啊，都说以后事事都要向内找了，真正的实修自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如何与同修交往。在正法修炼中，除了个人做好三件事之外，还会与同修配合与交往，一起做正实法的事。那么在与同修配合过程中，如何效率更高，减少矛盾，修好自己，我想谈一点个人认识。一，谦虚地听对方提出的意见，都是为了正实大法。只要对方的主意能够达到正实法的目的，就放下自己的主意，无条件配合对方，放下自我。比如 A 和 B 两位同修配合做真相 B， 一位喜欢字多的，一位喜欢简单字少的，各有各的理由，争执不下。其实很简单，只要能够达到正实大法的目的，字多可以，字少的也可以，有一方退一步就可以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配合得更好，比如把颜色调得更合适一些等等。绝对不能因为没有做自己喜欢的真相 B， 而在做的过程中消极对待。二，看到同修的问题要向内找，自己是对的要敢于坚持，不要被同修的不正确状态影响。比如我周围的三个同修看不起人，在背后议论别的同修的问题，在背后不断地挑别的同修的毛病，比如甲同修法理不清啦，乙同修虽然天天去讲真相，也没有按照要求把人讲明白，求数量，丙同修又有什么不对劲的状态了等等。我看到了同修不修口、妒忌心、不善、分别心等等执着，但是我向内找，发现自己也有这些问题，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当老好人，同时不相信自己悟对了，总认为别人悟性比自己好，甚至自己明知道同修做错了，却不敢坚持自己对的，主意识不强，随波逐流，跟着附和说。三，善意指出同修的问题，我们是修善的，指出同修的问题一定要善，心平气和的，和风细雨的说话，不要像党文化的争斗式的方式来指责。我白天在家里睡懒觉时，来了一个同修指责我一通，然后走了。我当时反应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他这种态度，他修的也不怎么的，而且也没有改正这个睡觉的毛病。后来跟另外一个同修接触后，那个同修提到他少睡觉，学法状态很好，然后我才受到触动，决定少睡觉了。当然这说明我修炼很不扎实，遇到事情不找自己，但换个角度来说，用指责的方式对待别人，不容易收到好的效果，因为同修不是被指责好的，是他自己主动修好的。四，不要执着同修的执着，慈悲地对待同修。我们善意指出同修执着之后，同修如果不改，不要执着于同修应该如何如何，仍然用善心对待同修。 A 同修对家人态度有些恶，而且特别喜欢在背后说同修坏话，当我们跟他谈了这个问题之后，他还是没有改正，结果其他的同修开始在背后不断地议论 A 同修问题，执着上 A 同修的执着了。其实这种状态不对劲了。师父说过，慈悲是神永远的状态。红银三，为何拒绝？如果同修改好了，我们才善心对待，同修做得不好，我们就以恶制恶，那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修出了慈悲心，还是泡在情中，被常人的恨与爱包围着。五，修去对自我的执着，修去私心。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名利一切执着其实都是来自于私心，这个私心不从根本上去掉，真是拖着个大包袱走不动。我们怕同修状态不好，影响自己，这是私。怕跟同修接触连累自己，这是私；不愿意帮助同修，这是私；对救人感觉到麻木，这还是私；求自己圆满威德与层次，这其实也是私。同修写文章说，只有无私无我才能走出旧势力安排，我发现也是这样，因为这个为私为我的心会派生出很多执着心， 比如名利情等等。当我们去掉追求人间幸福、达到人生某个目标的根本执着之后，这个执着自我的心就会暴露出来。只有把这个执着于自我的心去掉，才能在修炼的路上继续前进了。而我们真的达到无私无我的状态时，真的思想是静的，执着很少了，可以说是每一个念都能够把握住了。没有了执着了，旧势力怎么可能钻空子呢？当然也就彻底走出了旧势力的安排。我们一直都在说要打破与同修的间隔，这些间隔就是我们的各种执着心编织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修去这些各种执着，就能够形成牢不可破的整体。虽然我们可能会做着不同的事情，这是我对形成整体的认识。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返本归真路上不停步》。自从我来到人世的那一天起，就在和病魔抗争，心脏病、肺气肿、腰椎间盘突出、脑供血不足、低血压、子宫切除后转变成卵巢癌，那真是每时每刻都在病痛中挣扎，在死亡中抗争，每天以泪洗面。就在这时，我单位的一位大姐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大好事，我的病全好了。”我问她是怎么好的，她说是练法轮功练好的。经她介绍，我来到了一个练功点，参加了集体学法。经过几天的学法，我知道了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当我认识到这是一部指导人修心向善的宇宙根本大法时，我笑了。我知道自己太幸运了，这时我没有了痛苦，在如饥似渴的学法中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邻居、同事、亲朋好友见面都问你的病是怎么好的，我就告诉他们是修炼法轮大法好的，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在反迫害中坚定正念。99年720，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开始了，每天广播电视播放的都是污蔑大法和师父的谎言，身边的亲人也从支持变成了反对。我的心为师父和大法蒙冤而痛，我的泪为师父和大法受辱而流，我痛苦万分，决定去北京上访，讨回师父和大法的清白。当时天安门邪恶密集，我刚到天安门附近就被劫持绑架到派出所，我们集体绝食反迫害，第四天被本地公安局接回，关进了当地看守所。无论在哪里，我都讲大法的美好，讲祛病健身的奇效。第三天就冲出了魔窟，又回到了正式大法救度众生中来。我和同修配合，大面积的发真相资料，去菜市场面对面派发真相资料。由于忙于做事，忽视了静心学法、向内找、实修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2002年被绑架后非法判刑3年，在狱中我时刻牢记师父的话，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选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20多名大法弟子集体抗牢，不接受劳役，各经酷刑折磨，两个乳房都被打成了紫黑色。无论怎么折磨，打到什么程度，我坚守一念，我是大法弟子，绝不背叛师父、背叛法，坚持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不断地向不明真相的警察和犯人讲真相。每天面对邪恶的迫害，我就想不能这样消极承受，得加大讲真相的力度。我就提出要与大队长谈话，被拒绝了，理由是不转化的一律不见。那我就写真相信劝善，在那种度日如年的恶劣环境中，我反复背诵师父的法，
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选自美国法会纽约法会讲法。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选自大法坚不可摧。我就在想，我做的是最好最正的事，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我没有犯法，更没有犯罪，是旧势力在操纵不明真相的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我要求自己去掉一切怕心，放下生死。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是您的弟子，永远跟着您住持正法，就是我真的被迫害死了，只当是先到师父那儿报道。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性，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回到了家，又重新汇入到正法洪流中。二，家庭是自己修炼状态的体现。在监狱被迫害期间，丈夫没去看过我，回来后才知道他有了外遇，当时觉得他对不起我，与他生活30多年了，家里一切事情他从来不管，都是我一个人操劳，我为他付出的太多了，心里觉得很委屈，就对他产生了怨恨心。在这期间，儿媳妇生小孩了，我白天黑夜的带孩子，还得照常的负担一家五口人的一切生活及家务，忙得不可开交，学法练功时间挤没了，加之怨恨心长期不去，时间长了，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半边身体出现了麻木，手指也无知觉了，又被邪恶钻了空子了。虽然我找到了问题所在，可就是挤不出时间来，媳妇不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都推给了我。在怨恨心的驱使下，心也急了，说话也不祥和了，家里时常发生矛盾。有一天，儿媳妇儿从外面回来，一进屋就说，这家一进屋心里就没份儿，堵得喘不过气来。当时我想，你一天什么也不干，忙得我正事都干不上，你还心里没份儿，真是把你惯的。由于当时没有学好法，没有做到遇事向内找，导致儿媳妇儿骂大法，给正实法造成了很大损失。后来家里雇了一个保姆帮助带孩子，我有了做三件事的时间。有一天学法时，看到师父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认真地向内找，找到了许多执着心，最严重的是怨恨心、嫉心、委屈心、争斗心。我下决心努力修去这些心，让自己对儿媳妇好。由于不断地修正自己，家里环境也随之变好了，儿媳妇也认同大法了，还每天带着护身符，真像师父说的那样，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选自在大纪元法会上讲法。三，讲真相救众生。师父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选自理性。我悟道，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了自己的使命。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我把家务活交给了保姆，用小车推着孩子上街，见到抱小孩的我先搭话，接着就讲真相，效果很好。一次我和同修在菜市场讲真相，看到农民备耕，购买农用物资的人很多，当时我就想，去乡下发材料和光碟的人很少，乡下众生来了，我们何不亲自发给他们手里呢？这种想法得到同修的配合，我们一开始拿50个神韵光碟到那儿，一会儿就发完了，一看大家都愿意要，效果很好，我们就多带，每次都是很快就发完，大多数人拿到后都表示感谢。也有个别的，记得有一次发到两个中年男子那儿，一个毫不犹豫的就接了过去，另一个接过看了看说，这是法轮功的，不要，还给了我。我接过光碟装进包里，心里很难过，转身刚要走，一想不能让他错过这得救的机会，我慈善地说，老弟呀，你见过无偿送给你东西不要回报的人吗？在当今社会里，除了大法弟子你找不到，我今天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给你送光盘，是要叫你明白真相，远离灾祸，危难来时命能保。你今天拒绝的不是光盘，而是你的幸福平安。 对一个人来讲，生命最可宝贵的，你仔细想想。这时他走近我，把手伸进了我的包里，自己拿了一张光碟。春耕过后，农贸市场的人少了，在沿街蒋镇巷中看到从本市发往各乡镇的客车人很多，如果能走上客车去发神韵光盘，众生自己不就带回去了吗？我就和同修配合，背上光碟登上了客车，绝大多数人都非常高兴地接受，谢声不断。一次我上了一辆客车，为了减少车主的障碍，我首先和他打招呼，我拿出一盘光碟，笑着对司机说，小伙子，阿姨给你和乘客送礼物来了，世界一流的演出的新年晚会，纯善纯美，弘扬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刚说到这儿，司机沉着脸对我喊，不许在车上发你们法轮功的东西。说着就掏出手机说要打110报警。见此景，我立即发出一念，师父帮我，不允许邪恶毁众生，并带着微笑说，你是个好人，不会这样做的。接着就讲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讲我过去一身病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讲社会腐败天灭中共，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人。说到这儿，他收起手机大声说，你发吧。我走到车尾往前发，发到司机跟前，他说也给我一个吧。我们地区农村有定期赶集的习惯，十里八村的农民都去赶集，我悟到这也是讲真相救众生的好机会，我就和另一名同修配合，在赶集日背上几百个神韵光碟也去赶集，亲手把光碟发到众生手里，有的拿到一个还要，说是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到众生渴望得救的喜悦心情，心中的感受难以言表。师父说，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正念足就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选自至美中法会。我是主佛的弟子，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一定不断精进，做好三件事，更多的救度众生，用神的正念正行完成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八岁小弟子连连在生活中提高心性。连连是八岁的大法小弟子，是一年前开始学大法的。连连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李正莲，跟师父姓李。连连自从修炼后，都是和家长、同学、老师小同修的接触中过关，提高心性。以下内容是连连的妈妈从连连自己记的日记里整理出来的。有一天，我和小伙伴也是小同修玩耍时，找到两个好玩的玩具。我有时很自私，但为了做到无私无我，就让他先选，他不喜欢的我就要。那天我值日，我是组长，组员不扫地反而乱踩，我说他们不听。放学回家，我告诉妈妈，跟妈妈说完，我忽然悟到，妈妈拖完地，我也总是乱踩，这是从中让我提高心性，要为别人着想。有一天，妈妈给我穿双黑皮鞋，这双鞋看上去有点像男孩的鞋，我一点也不高兴地穿去上学了，同学们都嘲笑我，穿男孩鞋变态，我很不高兴。后来我想，这是去我的虚荣心吧，把心放下，也许他们就不会嘲笑我了。结果同学们真的就不嘲笑我了。一天下午，妈妈给我买了一条新围巾，上面有可爱的小熊猫。我对这条围巾的执着心很大，因为我很喜欢它。第二天上学，细着给小朋友看，想显示一下。还没来得及给小朋友看，一个男同学一脚就踩上去了。当时我很生气，大声喊，这是我的新围巾， 你凭什么给踩脏了？可是他理也不理我就走了。我突然想到，这不是去我的显示心和虚荣心吗？这样的事还有几次，每次我把最喜欢的东西给同学们显示，他们就会把我的东西弄脏弄坏。有一次我把蜡笔拿去显示，同座就把我最喜欢的颜色借走，结果就弄断了。回家和妈妈说，妈妈说，这不是去你的显示心吗？我的爸爸不修炼，有一次爸爸叫我喝茶去火，我信了，结果喝完茶鼻子就哗哗流血。妈妈说，练功人有火吗？我悟到了，然后鼻子就不流血了。有几次同学给我玩具我就要，然后他们就跟我借橡皮，我借给他，他却不还。我问他为什么不还，他说，这是我上次送给你的，现在我不想送给你了，我怎么和他争他都不给。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说，你要了人家的东西，师父不让你失德，就让他要你的橡皮，也是去你的利益之心。我把这个心放下，第二天他又跟我借铅笔，我心里很平静，没在乎，结果他就还我了。这一次我悟到，贪小便宜随便要人家东西不对，不失不得。那几天学校主任经常宣传写党文化，那几天我的嗓子哑了，舌头也起泡了，晚上和妈妈一起发正念，第二天早上舌头就好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三两个小泡，但嗓子还哑。午饭时老师问，你嗓子哑了怎么不吃药呢？我就说，老师，难道你忘了我的身份了吗？妈妈以前给老师讲过真相，老师无话可说。我和妈妈多发正念，清除主任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让他毒害其他同学，我的嗓子好了。可是主任还是经常讲邪党文化。晚上我对妈妈说，也许是我们对这件事太执着了，妈妈也悟到是被这件事带动了，我们悟到了，主任也就不讲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美玉的文章，全班明真相三退后的奇迹。我是一名高中的数学老师，一直从事班主任工作，在修炼中师父给了我无穷的智慧。中学老师们都说现在的学生不好教，我却工作上得心应手，在得到许多好评中，我知道是师父的给予。2008年9月，我任高一理科普通班的班主任。因为是普通班，学生基础较差，而且素质低。既然我来带，肯定是与我有缘的。第一节课，我有准备的用知识和善良就打动了学生，
对学生照顾关心，用善的行为和善的心性感染学生，让学生和我相融。按照计划向学生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法理，让学生互相帮助。特别有一节班会叫学生谈帮助别人时当时的心理身体的感觉，用大量的事实讲5000年文化，我们先祖是怎么生活的，人们的福禄寿情况，有目的地打破无神论观点。癌症患者的痊愈、磁场电场的发现、蚂蚁看人类等等。这个过程比较慢，但学生对无神论产生了怀疑，现在的人类在做什么，道德沦丧到什么地步，大量的天灾人祸，最后让学生思考是谁造成了这个局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用教学中事例分析当前的形势和这个邪党。为了更好的就读这批学生，在选好班干部上，我的要求是有正气的，所以我班在纪律上是全校最好的，成绩在同等层次中遥遥领先。通过一段时间对学生的思想改变，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和本地区同修商量，甚至有同修想到我班里去讲，最后决定还是我去讲，他们发正念。于是我很平和地对学生说，在这充满物欲横流、假大空的社会，有最正的大法传下来了，那就是全世界红传的法轮功。当时学生一片疑惑，但没有一个人反对，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一一解答，一直讲了2节课。下课时同学们依依不舍，回家后我流着泪向师父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大陆的高中生邪党要求全部是团员，拼命拉一些优秀学生下水做他们的陪葬，每年每班有2到3个被强行入党，否则没完成政治任务。2009-2010年学校直接叫学生拿的入党名额，还是有学生入了恶党。我找那几个学生谈话，他们说我也知道这个党不好，但也许以后有一点好处。我只怪自己给他们讲的不是明白，于是我先找入恶党的几个学生退了党，然后找班干部退出了邪恶组织。2011年4月，邪党又要一批学生入党，我态度坚决，找我校邪党组织讲真相，让他们退党。尽管这位副校长当时没退，但旁边听的2位副校长当时退了。我们班没有给名额，但是遗憾的是有一个我叫他退团几次都没退的学生主动去要了一个名额入了党。到了2011年，班主任是跟班上，高三面临高考，我就一个或几个学生找出去叫他们三退，觉得很顺利。但有位学生说，您不如就全班去说，叫他们都退还好些。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您的意思，都喜欢您，又没谁反对您。我真悟性差，还是师父借学生的口提醒我，我怕心太重了。师父真的就在我身边，时时看护着我。我当时就放下了怕心，觉得身轻如燕，神清气爽。走进教室，把一张本班学生的化名册放在第一排的学生面前说，同学们，我平时给你们讲了许多这个党是如何的邪恶，如何的害人，天要灭中共了，不要跟着他一起毁灭，一定要选择好的未来，退出党团队就是选择好的未来。你们选择了退出这个组织，我的师父普度众生，给你们好的未来。我现在给你们班里的化名册，愿意退的就打勾，不愿意退的就什么都不写，往后面传。我把化名册收上来后，发现93个学生，除了那个自己拿入党表的学生外，全部都打了勾。最后我说，现在都念2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第一次发觉他们念得好整齐，好庄重，这是心灵深处的声音，是好久好久想爆发的声音啊。念完后，学生静静地看着我，我还沉浸在师恩号当中。突然有个学生说，老师念这2句后应该还有一句，三退保平安。是啊，我怎么忘了这一句啊。 高考的最后一个月，学生像换了一个人，团结友爱，努力学习。那拼命学习的精神令所有老师感动，根本就不用我督促。我和同修商量后，用每天的读报时间在教室里放普渡音乐，学生静静地听。高考第一场考完后，我到校门外接学生，学生看到我后激动地扑向我说，老师万岁，我们比平时任何一次考试都冷静，这次发挥得真好。我很高兴说，千万不要这样说，你们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师父。回到吃饭的地方，学生们很兴奋，有一个学生干部说，我们先默念老师告诉的三句话后才能吃饭。学校领导老师们问我哪三句，因为当时人很多，我骄傲地笑而不答。高考结束了，我这个普通班自然出现了奇迹，两个二本再加一个美术二本，25个3本，其余的是大专。同等层次的其他普通班一个二本也没有，考得最好的普通班只有12个3本。另外全校3个重点班有2个班一个二本也没有，另一个重点班有2个2本30个3本。也就是说，我们班在重点班中都是最好的。现在全市都在流传着这个奇迹。本来我认为应该还有一个二本的，就是那个坚决不三退的，他成绩好，曾经在平时考的全班第一名。我把他们三个尖子放在一起做，结果他只考了个3本，全班同学都为他惋惜。我现在和这届学生经常联系，叫他们也要去救别人。每当他们救了一个生命，就发到我的邮箱内，经常收到他们的邮件。我又接一个新的班，我知道他们都是有缘的众生。我修得不好，和同修比差得太远，许多执着心还没有去。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给我们铺好了路，扫清了一切障碍，只要我们去做。谢谢师尊时时提醒，谢谢同修的鼓励。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利用当前重庆事件智慧的讲真相。目前重庆原公安局局长兼副市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避难被拒事件，以及随之引发的原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和立案侦查的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热议。人们纷纷猜测王立军为什么不去北京找协党中央救命，而是要到美领馆寻求避难。薄熙来搞得唱红打黑那么起劲儿，全国都跟着唱红，怎么一转眼就成了阶下囚了？面对世人的疑惑和渴望得知真相的心理，我就寻找机会智慧地给身边的人讲真相。我是在机关工作的，多次给同事讲真相，有的人听并相信，而有的人我已经多次直接间接侧面的讲却不相信，甚至仍在诋毁法轮功讥笑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发资料的做法。 有个同事和我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在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提升道德，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支持法轮功，唯独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时，我告诉他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全家有福报，退出共产党就会保平安时，他竟公然大声说，我啥也不信，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家现在过得就挺好，我才不练那个呢，现在是某某党当政，到啥时我都说某某党好。听了他的话，我真的很为他惋惜，有这么好的听真相的机会，却在共产邪党无神论的灌输下完全迷失了自己，死死地抓住从共产邪党那里得到的物质利益。面对像他一样不听真相的人，有时我甚至认为他们是不可救药的人，讲真相就不再考虑他们了。目前重庆事件被人们议论纷纷，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智慧地把真相讲给他们，其中就包括那个和我在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一次我在闲谈时跟他说，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重庆的原公安局局长兼副市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滞留一天，把他掌握的很多真相材料交给了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美国留下了这些揭发材料，揭发材料除了揭露薄熙来等的腐败、预谋谋反等犯罪事实外，据海外媒体猜测，他还自曝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其中包括最邪恶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犯罪事实，并指出那些都是他的上司薄熙来和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指使的。鉴于这些残害生命的罪行，美国拒绝了他申请政治避难的请求。后来他被中央派去的国家安全局人员接到北京，并宣称被休假室治疗。他听后很吃惊的样子问，为什么不去北京找中央求救，偏偏去美国领事馆求救呢？我说，他深知某某党是救不了他的，某某党每次搞运动都是利用一批人打另外一批人，用完了就会被灭口，如果去北京，他肯定死无葬身之地，说不定在半路上就会被灭口，只有求助美国，曝光上司薄熙来的那些犯罪的内幕，在国际上造成影响，他才不至于被立即处死。美国拒绝给其庇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伙同他的上司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罪恶事实。那些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很多失踪的，他们的内脏器官被活体摘取，不施麻药，需要什么器官就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什么器官，只要器官匹配就卖给那些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价格高昂，那些参与的人和医院从中谋取暴利。温家宝得知此事，在一次会议上还说，不施麻药活着就摘除器官还有人性吗？而且还发生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竟然不知道。他听了更吃惊地问，真的？他知道我也曾经被非法劳教过，我就向他进一步说明，十多年前我被抓到劳教所期间，就曾经被检查过身体，验血、量血压，检查内脏、看眼睛，还问我们以前得没得过什么病，而且单单给我们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检查身体，而不给那些普通劳教人员检查。后来知道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真相，才知道他们并不是关心我们，而是关心我们的器官有没有用处。看来他们那时给我们检查身体是有目的的，是在找匹配的目标，有匹配的就被转走了，也不告诉外人被转到哪里了，很多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就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中国每年向世界公布的器官移植数量以前都是很少的几例、十几例，可是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到2006年，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数量猛增到6万例之多。2006年三月，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贩卖后焚尸灭迹这一罪恶在国际上曝光之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大受贬损， 在国际上多次被追问那些器官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的官员诡辩成是死刑犯的器官。可是中国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以德治国，向国际社会通报的死刑犯每年是减少的，而器官移植却是每年猛增的，并说这些移植的器官都是死刑犯的，这不是太矛盾了吗？再自圆其说也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活摘器官这一罪恶被国际上正义人士认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同事很吃惊地听着我说这些，没有了以往的极力抵触的表情。我说出这么多共产邪党的罪恶，他会恶毒地攻击我的。明显地看出他被邪恶操纵的邪恶表现，还会去汇报的。我曾多次针对发正念，这次他表现的却是关心的样子。他说，你们也被检查过身体，幸亏不匹配。温家宝还真行，真敢说话。我也总看到法轮功的传单还有台历，他们哪来的钱呢？他们跟你要过钱吗？我说，没人跟我要过钱，都是用自己的钱做的吧。因为人一旦得到真理的时候，就会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保护的，不用外界的强制，都会主动去维护的。而且好的就是好的，不是由哪个政府来决定的。某某党每次搞运动要打倒谁，不出几天就被打没了。可是某某党镇压法轮功到今天已经快13年了，法轮功不但没被打没，反而越来越强盛，人越来越多。你不也说了看到了很多法轮功的传单和台历吗？这说明某某党镇压法轮功是逆天意而行的，是注定失败的。在国外，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都是惩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等罪大恶极者，并不是反对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国外说，我们爱中国但不爱中共，也从不反对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胡锦涛当了这么多年的一把手，谁都不想给江泽民背黑锅，谁干的事谁承担，谁发动的镇压谁遭恶报。就像王立军和薄熙来那么红的人物说倒就倒了，那也是他们作恶多端的报应。人算不如天算，人不治天治，谁还跟着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谁就会遭到更加悲惨的报应。我说了这么多，他不时地点着头并嗯嗯地答应着。我看到他背后支撑他的邪恶生命明显地在减弱，表情也不那么恶毒了，就像是很困倦的样子，有时还言不由衷地问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这也是我讲真相的一个突破吧，他终于可以认真地听完了我讲的那一切了。在正法修炼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大法弟子都不能被外界的形势所带动。不管哪个邪恶之徒被抓了，谁遭恶报了，谁说要给法轮功平反了，我们都不能起任何心，更不能浮动。在正法最后的时刻，不给自己的修炼设置任何障碍，更不给旧势力任何可乘之机，就是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多学法，修好自己，讲清真相，多救人，解体自身和外界的一切邪恶，真正的做到助师世间行，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誓约，不留遗憾的随师还。
前走 早，他扬起脸不再低头，看风儿停了，树儿不摇，只有亲人的泪不停地流，看风儿停了，树儿不摇，亲人的泪不停地流，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他走山川不愿回头，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走山天女散花，法轮大法将他生命挽救，看风儿吹拂天女散花，法轮大法将他生命挽救，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他让生命充满感动，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让生命充满感动，看西花遍地他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看西花遍地他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
满载着众生喜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